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章一到十五节。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求你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教训，并且求你的灵来挑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也愿意像这些使徒们一样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福以下分享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在十章的前面，就是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样记载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主耶稣要他们祷告，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随后呢，耶稣就召聚了十二使徒，赐给他们权柄，并差遣他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差派十二使徒这个事件。这十二使徒是谁呢？他们领受了怎样的使命？他们在执行这些使命的过程当中，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事原则呢？那当他们遇见抵挡的时候，又应该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使徒的身份，他们作为天国福音使者的身份。这个十章第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赶鬼。第二节就称这十二个门徒为使徒。从路加福音平行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经过整夜的祷告之后设立了十二使徒。那门徒和使徒是不太一样的，门徒是跟随者、学习者、受训者。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不少，耶稣是从这众多的门徒当中特别拣选了十二个人来担任使徒。使徒简单来说就是受差遣的人，使徒是使者，但他们不只是信使。耶稣拣选这十二使徒，他们被赋予天国大使的职分，作为耶稣的正式代表。那使者呢，他不仅要传差遣者的信息，而且还要行使差遣者的权柄。人们见到使者就像见到差派他们的这个人一样。那耶稣为什么要拣选十二个使徒呢，而不是更多或更少？十二这个数字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这个数字对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醒目，他们一看到就会想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设立十二使徒，实际上是设立神的百姓以色列的新领袖，以此来代替那个已经败坏的旧的宗教体系。因此当卖主的犹大死后，教会要补选马提亚代替加略人犹大的位置。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十二个使徒是谁呢？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圣经中有四个地方列出了他们的名字。一处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马太福音十章，是二到四节。第二处是在马可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第三处是路加福音六章十四到十六节，第四处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这四个名单基本一致，但是呢，排序和个别名称有所不同。当然，这个名称有所不同，并不是说指的是不同的人，而是有些人他有绰号，有两个名字。在马太的记载中，这十二个人被排成三组， 第一组是两对兄弟，就是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第二组是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巴多罗买一般认为就是腓力的朋友拿单叶。第三组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泰达，达泰，那奋锐党的西门和卖耶稣的犹大，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也被称为小雅各，在马可福音的15章40节里边的小雅各，一般认为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那除此以外呢，圣经对他对亚勒菲的儿子雅各也没有更多的记载。达泰呢，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名单中，被称为雅各的儿子犹大。在这四个名单中，彼得都是排在第一啊，表明他是12使徒的领袖。最后一位是加略人犹大，他因卖主受到审判。那这12个使徒有一些特征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和思考。第一，这12个使徒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加利利地区，应该差不多11位，除了加略人犹大，其他的都是来自于加利利地区。其中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渔夫。那这12使徒呢？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物，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出众的才华，至少我们从圣经里边记载里边看不出来。他们在犹太官长的眼中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无知的小民。然而耶稣呢，却拣选了他们，而没有拣选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这正印证了保罗所说的：“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被耶稣改变，成为天国福音大能的使者，成为教会的柱石和根基。福音借着他们被广传，教会借着他们被建立。这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使我们更加确信，福音的工作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好，第二点呢，他们中间包含了持截然相反的政治观点的人物。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是个税吏，为罗马人做事，向犹太人收税，是个犹监，犹太人眼中的叛徒。而奋锐党人西门则是个激进的革命党，主张暴力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那他们这样不同背景的人，他们遇见耶稣，生命被翻转，他们蒙主呼召。被主拣选为使徒，成为天国福音的使者，在这个十二使徒这个核心团队当中，他们能够彼此同工。这和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因为不同的政见而彼此拉黑的这种情形，其实是形成鲜明的对比。好，然后呢，第三点，我们接着来看。他们中间有人成为众所周知的使徒，比如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事迹圣经中记载了很多。提起他们，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但是其中更多的人则是默默无闻的。比如说，马太当然不能说默默无闻，他写了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他是税吏，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那多马呢？因为他的那个问题，他的多疑，想要看见，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还有几位 这是默默无闻。比如说巴多罗买啊、达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人西门，以及后来补选的马提亚，这些人在圣经上找不到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虽然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记载，但是呢，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传闻，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有些比较可信，有些呢却不太确定。我们有时候会纳闷，他们都是使徒了，我们还说他们默默无闻，我们居然对他们所知不多。但是他们在永恒中是被主纪念的，将来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其实今天我们有些人的服事是在人前为人所瞩目的，比如站讲台的牧师，但大多数人的服事更多是默默无闻的。那我们是在人前服事还是在幕后默默服事？其实这是主自己的安排，并非在人前的服事就更加为主所称道。讲道完止施布真无人不知，他的布道曾经是万人空巷，那人们都夸奖他称赞他讲道特别的有能力他对那个时代非常的重要，他是他们教会的核心人物。但是呢，面对这些称赞有一次他对人说，不，那位默默带导的姊妹才是我们教会的灵魂人物。所以我们中间，我们教会也有一些老阿姨，有些年长的，他们在默默当中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姊妹，为着福音的兴旺带导，其实他们的服事一点不亚于那些站在讲台前传讲福音的讲解神的话语的牧者们。那第四他们中间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在12使徒中竟然有一个他跟随了主3年经历了那么多的恩典，却因贪财出卖了主，成了灭亡之子。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主知道而且许可，甚至使用了犹大的背叛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今天在服侍主的工人中，如果出现了个别披着羊皮的人，我们也不要过于稀奇。那最后一点，第五点呢，就是他们跟随耶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被希律王所杀，约翰被放逐拔摩海岛。那据教会传统记载，12使徒当中除了约翰以外，其他11位都是殉道，都是殉道的。彼得是被道钉十字架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如果遭遇到一些逼迫，受一些苦难，那又有什么稀奇的呢？那些主所拣选的使徒们，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们走的是与主耶稣所走一样的十字架道路。好，这是关于12使徒作为天国使者他们的身份，我们介绍了这12个使徒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特点。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的使命，主赐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使命，他差遣他们去干什么。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使者，是被委以使命的正式代表。12使徒奉耶稣的差遣去执行任务，要执行耶稣所托付的任务，就需要权柄和能力。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那差派人去做事，就需要赐给他权柄， 给他授权，给他能力。只有这样做才是负责任的。那主耶稣他给他们权柄和能力。今天呢，我们提到使徒这个词的时候，就会想到权柄。保罗向人表明他所教导的是出于神的权柄的时候，就会强调他使徒的身份。每次写信的时候，前面有的时候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有的时候他会称自己为使徒。其实当他提使徒的时候，就是要强调他的权柄。耶稣将他医病赶鬼的权柄也赐给了使徒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差遣他们出去执行任务，这一次他们的使命的范围是什么。这是耶稣第一次差遣门徒去传福音，他差遣的是12使徒，并给他们特定的任务。他们跟随耶稣有一段时间，听了耶稣的教训，看了耶稣的所行啊，包括他所行的那些神迹。如今耶稣要差派他们出去传道，这第一次的任务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的实战训练，是一次实习或短宣。当他们作为领袖被训练，获得实际传道的经验之后，便可以带领其他门徒一同去传扬天国的福音。那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去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地方，而是单单在以色列人中间传。耶稣自己在世传道的范围，他的事工范围也主要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当然当他遇见外邦人，比如说迦南妇人和撒玛利亚人，比如说那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那时候他一样会向他们传道，并且赐救恩给他们。但他的事工有优先顺序，有阶段性的重点。他之所以限定使徒这一次的任务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实际的策略考虑，更是出于神智慧的救赎计划。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连保罗这个外邦人的使徒，在实际宣教的过程中，也是先到犹太会堂向犹太人传道。然后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赐给他们的使命包含什么内容。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吩咐他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斩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使徒们领受了同样的使命，与耶稣同样的使命。耶稣所传的他们也要传，耶稣所行的使徒们也要行。他们领受使命的时候，同时也领受了权柄和能力。那他们的任务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和医病赶鬼。而这两个部分又是紧密相连，其实是一体的。耶稣自己的事工中也包含这两个部分。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时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退场之后，耶稣自己出来传道，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着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在耶稣差遣十二使徒之前，马太又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都是在印证他的身份，他就是旧约先知所 预言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天国的君王。耶稣来到世上，天国便进入人间，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已经来到，天国已经降临，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悔改，领受天国的福音。使徒约翰将耶稣所行的神迹称为兆头，这些兆头指向了这一真理，那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耶稣行这些神迹，约翰记这些神迹，目的是为了叫人能够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从而得生命。然而许多人见了神迹还是不信，神迹并不必然使人能够相信耶稣。那关于神迹奇事的问题，历来有很多争议，弟兄姊妹也有许多的关注甚至困惑。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行神迹奇事的权柄能力是否只赐给了使徒？这是使徒，只是使徒的特权呢？显然不是。耶稣后来差遣70个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对他们说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那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史提反和腓力他们都不是使徒啊，但他们也都行了神迹奇事。保罗提到加拉太教会也有神迹奇事发生，而且圣灵所赐的各种恩赐中也有医病行异能的恩赐，可见这并不是只赐给使徒，这权柄能力并不是只赐给使徒的。第二个问题是，传福音是否必须以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从耶稣和使徒的事工中看见，传福音常常伴随着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的主要作用在于印证耶稣的身份和福音的大能，当然也是出于对于困苦之人，对病人的怜悯和实际的帮助。在起初的福音事工中，神迹奇事非常重要，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传福音当中，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次传福音当中都必须有神迹奇事伴随。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这也同样适用于神迹奇事，那些没有看见神迹奇事就相信的是有福的。对那些怀着抵挡的心求神迹的人，耶稣甚至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好，所以并不是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都需要神迹奇事来印证。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新约圣经完成，圣经的启示完备之后，神迹奇事是否已经终止？关于这个问题存在很多的争议，这个问题不属于核心真理，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而彼此不能接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它对我们的信仰对教会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作是一个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是认为神迹奇事在圣经启示完备之后就已经终止了，这个理论被称为神迹终止论。那在光谱的另一端是认为今天神迹奇事与使徒时代一样频繁的发生，而且传福音仍然需要神迹奇事来印证。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在我看来都是极端。就我自己对教会历史的了解，在圣经启示完备之后，神迹奇事的确不像新约时代 发生的那么频繁。然而在不同的时期，神迹奇事还是时有发生，尤其在圣灵大大工作的大复兴时期。我们去读一下圣诞节的日记啊，失而复得的日记，就能看到许多病得医治的神迹，除非你认为圣诞节是在撒谎啊。我们信神，当然相信神是全能的，他能行神迹，而且过去他行了，今天他依然在行。只要有必要啊，神今天依然会让神迹发生。在耶稣和使徒那个时代，神迹奇事伴随着福音啊，印证着福音的真实性。神迹奇事具有启示性的作用啊。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的真实性。然而在很多情景底下，比如在宣教拓荒的工厂，在许多干硬的土壤上，我们仍然需要神借着大能，借着 他大能的作为，借着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全能，来震动人心，使人心归服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迷信和祛魅交织混杂的时代，有一些人非常的迷信，有一些人又非常的理性，不太相信神迹奇事。那在有一些地方过于迷信的地方，在过于迷信的人当中就会过于依赖神迹奇事。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大都市里边特别理性的人群来说，相信虽然理性上头脑中相信神迹奇事，但在实际的生活和服事当中却常常非常的小心，不太敢向神祈求圣灵大能的作为。我们这样的人恰恰需要多看看神在复兴时期的奇妙作为，多祷告祈求神的全能彰显在我们中间。我自己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感到自己缺乏能力，尤其是面对那些处于绝望当中的重症病人。我们可以把福音道理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有时候缺乏那个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格外的需要求主以他圣灵的能力复辟我们，好使我们所传讲的带着能力，不一定是行神迹的能力，我们所传讲的话语也需要圣灵的膏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大问题就是天国使者他们行事的原则。耶稣差遣他们，并且吩咐他们要怎么行呢？在他的教训里边包含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出去，颁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他们传天国福音给人，为人医病赶鬼不可以收钱，因为他们是白白的领受福音，他们获得的权柄能力也是耶稣白白的赐给他们。福音是恩典，不能兜售，传福音的使者不可以以福音来牟利。人拥有权柄和能力，很容易陷入以这些权柄能力来牟利的试探当中。那保罗提到，有许多人为利混乱主的道。那福音的使者若是出于贪财而去服侍，便会混乱主的道，羞辱主的名。第二个行事原则就是倚靠神的供应。如果他们不收钱，出去服侍的生活所需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要带上各种装备和物资？耶稣在这里明确吩咐他们轻装上阵，不要带金银铜钱，也不要带装干粮的口袋，除了身上穿戴的以外，不必预备第二件褂子，第二双鞋子，甚至连拐杖都不用带。如果又不能收钱， 又不能带上装备和物资，那他们的生活所需如何得到供应呢？耶稣对他们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他们日用的饮食，耶稣要他们单单的倚靠神的供应。神如何供应呢？耶稣告诉他们，乃是通过接待他们之人的供应。接待客旅是犹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神的使者更要接待，这个在旧约里边有一些例子哈。那乐意接待的家庭，他们便住进去。耶稣在这里透过这种方式要训练他们单单信靠神的，单单信靠神啊，单单倚靠神的信心。后来耶稣差遣70个门徒，也吩咐他们不要带钱囊、口袋和鞋。门徒们相信并经历了耶稣话语的信实。耶稣后来问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由此我们知道，所有属灵的工作都需要依靠神来完成，依靠神的大能，依靠神的供应。神托付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不仅会赐给我们权柄能力，也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金钱物资。我们需要的是凭信心向他仰望祈求。戴德森·穆勒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信心榜样。戴德森在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心里相信宣教所需要的一切神必供应。内地会遵循信心原则，不主动向个人筹款，让神感动来帮助他们的需要，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戴德森自己无数次的经历神适时的供应。有段时间他在宁波的时候，除了主日以外，每天都给几十个穷人，一般是70个穷人提供早餐。那有个周六呢，他们买完早餐以后就把所有的钱都用尽了，然后下一个周一的早餐在哪里他们不知道。然而就在那一天，他们提前收到了一张从英国寄来的支票。类似的事情穆勒经历的更多。穆勒在创办孤儿院的时候没有任何固定的财政支持，他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有一次呢，当孤儿院的那个食物完全用尽的时候，当天早上其实孩子们就没有食物，但穆勒依然相信主会供应，他祷告。然后呢，有一位面包师敲响了孤儿院的大门，表示他昨天做了很多面包，看到他们的需要决定免费送来。然后与此同时呢，有一位牛奶商也出现了，他的车坏了，剩下的牛奶必须尽快用完，因此他决定把剩下的牛奶送到孤儿院。那这一类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听来有点像神话传说，然而对于戴德森和穆勒这些却是他们的日常经历。因此我们实在是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挑旺我们的信心，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他所交托的事工中凭信心来仰望主的供应，相信耶和华以勒他是能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但需要说明的是，耶稣在这里关于不要带什么的吩咐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只是针对特定的行动。我们不能因为看到这一节经文把它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原则，说任何的筹款或者说去宣教做任何的预备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后来耶稣对门徒们说， 包括这些使徒们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们从耶稣的吩咐中应该领受的是信心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做法。戴德生内地会的信心原则前面提到不向个人筹款，但并不是说不筹款不分享。内地会在英国有四大支持团队，其中包括施布真的都市牧会教会。戴德生每次回英国也会以演讲和个人交流的方式分享内地会在中国的事工、神在中国的工作以及资金的需要。他在服事的时候也会以书信的方式给英国国内关心的肢体分享他们的需要。今天我们为事工筹款的时候，有时考虑策略多于过于祷告仰望，根本的原因还在缺乏信心。然后第三个形式的原则，就是面对拒绝时候应该怎么办。面对使徒们所传讲的天国福音，有人接受，有人拒绝，接受了便得平安，这平安是和平之君耶稣赐下的，是赐给一切接待他的人。这平安要除去我们与神隔绝的罪，要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但面对那些不接待使徒、不听使徒们话的人，他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被拒绝，可能会感到愤怒，感到受伤，甚至感到屈辱。耶稣对他们说，拒绝的人不配得平安，平安仍归你们。耶稣让他们离开那家那城的时候，可以跺下脚上的尘土。跺下脚上的尘土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到外邦的地方或者经过外邦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回来会跺下脚上的尘土，以此表示与不洁的外邦人划清界限，不受他们的玷污。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外邦人很多信了主，但是那里的犹太人却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他们二人呢，就对驱赶他们的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在使徒行传13章有记载。那跺下脚上尘土，不仅是在表达与他们划清界限，也是在宣告他们将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抵挡甚至逼迫。耶稣在这里的吩咐，我们应当如何应用呢？首先，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福音的过程中遇到抵挡是难免的。我们只管尽我们的本分，将福音传出去，遭到拒绝或抵挡，责任不在我们。结果，我们要交托在神的手中。那这样呢，我们心中就依然会有平安，而且我们相信最终这些拒绝的人最终会受到神的审判。使徒约翰后来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其次呢，今天我们面对不信的人，是否依然要采用跺脚把脚上的尘土跺下的方式呢？显然今天我们不会这么做。今天很多人也是听了多次福音我们很多人都是听了多次福音以后才信主，并不是说我们第一次给人传福音他不信了，我们马上就跺脚就宣告审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落在神的审判当中了再一次呢，我们要意识到， 就审判的这个严厉程度是与启示的程度直接相关的。那些拒绝使徒所传天国福音的人啊，他们经历了诸般的恩典，主耶稣跟他们传，使徒们又跟他们传，他们还不接受，那他们要受的审判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严厉。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有一位作者布鲁斯在他的经典之作《十二使徒的训练》当中指出，耶稣拣选十二门徒是福音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把耶稣在世间的工作分作两个阶段。在拣选十二使徒之前，耶稣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传道，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是耶稣工作的第一个阶段。但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可能靠耶稣一个人，这也不是他的计划。当耶稣拣选十二门徒，设立他们为使徒之后，他的事工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在差派十二使徒之后，耶稣又差派70个门徒出去传福音。耶稣升天之前又颁布大使命给门徒，让他们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五旬节圣灵降临后，门徒们得着能力，便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随着福音的传扬，教会在各处被建立，神的国度不断得到拓展。我们今天仍处在这个过程中。从耶稣差遣十二使徒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耶稣所托付给使徒们的使命，所赐给他们的权柄，以及所嘱咐他们的行事原则。我们当然不是使徒，我们虽然不是使徒，没有被赋予奠定教会根基的使命，但我们同样被赋予了传扬福音、拓展神的国度的使命。我们也被赋予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应当热心的投身于福音的使命，在执行福音使命的过程中，凭信心仰望倚靠神的供应，在遇到拒绝和抵挡的时候不气馁，能够继续勇往直前。耶稣看到自己的犹太同胞如羊走迷，困苦流离，就动了慈心。保罗看到他的犹太同胞不信主，就心里忧愁伤痛。我们对于自己的中国同胞也当存这样怜悯的心肠。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福音非常荒凉，很多灵魂仍处在失散的状况当中。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些失散灵魂的痛苦，看见神国度的需要，不在世上蝇营狗苟，而是将更多的心思投注在福音的传播、神国度的拓展和教会的建造上。求神兴起更多的工人，跟随使徒们的脚踪，做天国福音的使者。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拣选了十二使徒差遣他们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也借着他们行神迹启示，彰显了主你自己的权柄，印证了那福音的真实性。天父，你又差遣门徒，吩咐门徒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天父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忍耐，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国度的需要，让我们也能够被你的灵所充满，带着你福音的大能去宣扬你的福音，去见证主耶稣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复兴你的教会，你复兴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